今天我们这一讲的话题呢很有意思，求雨。我们之前其实在文化口丁茶当中讲过一期雨，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石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雨在很多文人有特别有大情怀的文人心中，家国天下的人他往往把这个雨视为一种大情怀，因为中国历史上很缺雨水。
当时候被陶明狠狠的批判，陶博士狠狠的批了一下。
其实说到雨的话，除了想到干旱之外，最多的就想到以前自己看过的四大名著当中其实都有提到过哈。我们首先拿西游记来说，就是可能我的文化水平跟凤姐也差不多，读最多的就是西游记，印象最深刻在车迟国的时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虎力大仙求雨，还有在第五集的时候是在凤仙郡，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凤仙郡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国王嘛打翻了这个香案，得罪了玉帝，所以在披香殿后来去给孙悟空找了个麻烦，让他把这个铁链烧断了以后有雨，这个鸡把这个米山吃完了有雨，狗把这个面山舔完了有雨，就是很多跟有雨有关。然后就是到了水浒传的时候，公孙胜有个五雷天心阵法，我到现在就是有时老记不住这个名字，这个也是求雨的。不是当时有四寇吗？田虎有个手下，这个手下当初之所以造反姓乔，乔什么清来着，陶老师记得吗？
记得。
就是因为他求雨求成功了，官府没有把赏金给他兑现，所以他才造反的，好像是叫乔道清。然后至于红楼梦里面我还真不记得，但诸葛亮肯定是也求过雨的。
听你讲祈雨可能有一部分是应景，这个应景呢我讲的因为是现在澳大利亚宣布新州要进入这个一级治水状态，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总理莫里森也专门去参与这个祈雨法事，我这个觉得挺亲民的啊。现代科学人都知道祈雨哪儿能带来什么雨水呢，但这种愿望要表达吧，所以这一点讲呢我对他是挺有好感的。那么讲到祈雨，首先我觉得先不讲祈，先不讲祈壤文化祈祷，澳洲真的这么缺水吗？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的雨水丰沛，因为这个大海环绕嘛，有大海海里那么多的水蒸气，还说没雨吗？实际上到了澳洲，越来越发现，澳洲是一个缺水的国家，这里面缺的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哀伤这个缺水。那么整个来说，首先地球上我们知道地球上水的数量是巨大的，当然这个水哪儿来的现在都不知道，就我们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地球上有水，这个水哪儿来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这等等等等，没有水就没有现在是这个种生物了是吧。但是呢真正能被人们用的淡水其实含量很少，因为这个地球大部分是海水，淡水量只占 2.5%， 在这 2.5% 的水里面呢，南极和北极冰封的水有 70%， 那么同时呢还有其他高山冰川等等，所以 87% 的淡水资源是不能用的。说到底整个地球的含水量里面只有 0.26% 是属于可以用的淡水资源，而我们每天还在开着水龙头哗啦啦啦的放，我每天还在把农药流淌到在地下水或河里面去，所以我们确实要每天呼喊都不为过，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这个美丽的地球。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好像带着很多抒情的色彩，其实不是，迫在眉睫了。特别澳大利亚我们要呼喊，你澳大利亚这个像除了东南沿海比较雨水还可以啊，但依然是澳大利亚的下雨有个很和中国不一样的不确定性，这个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连着播了有三天下雨，包括昨天星期四，但其实一点雨都没下，所以它的雨的下雨的不确定性，这里面一个大问题，不除经度纬度上，在北纬和南纬，就同时这两条线上是属于干旱区，所以中国呢就是那个相当于这个宁夏什么陕西啊，包括那一带啊，也是起的慢慢的成了要靠近往沙漠区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这块很大地方就在这个纬度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干旱的纬度，是由于这个大气的流动啊，它这两块地方就是水基本上过不来。第二个呢，澳大利亚地势有个很不好的，你要是有高山它可以接雨接水啊，它就形成大江大河，你要说完全平原也行，但是澳大利亚不巧就在澳洲的东部靠近新南威尔士州的地方有一条大分水岭，大家知道的，这个分水岭长3000公里 啊，这三千公里呢，它大概呢是1600米左右，这个比较高度又不够达到积雪，同时呢它又挡住了温暖的水洋海洋的润色
水气过来
往里面去，
嗯，
所以澳洲的东部地区还算比较有雨水，再往中部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澳洲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同时由这个土地的原因呢，它水沉不下来，你觉得下了雨了吧，
嗯，
你像如果我说这个水这个地表这个土壤比较丰厚，它能留住，
嗯，
它这不是，它是漏下去，所以澳洲的地下水很多，但开采不容易，对地表水来说是非常缺乏的，这就是我们要，
嗯，
啊，要呼喊节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才0.2%哦，这个真的有点要0.62%哈，这个数据真的很惊人的
0.26%
哦，不是262%，0.26%，
整个地球的水。而且我们现在污染的，一方面我们澳大利亚缺水，那么中国呢有很多水被污染，
嗯，
很多国家不仅中国，印度那红河哪儿是 人可以饮用的，就是就从这个地方讲，人类这个水在很多地方是软黄金，就比粮食宝贵啊，
是，
但每天我们开着水哗啦啦啦的，就让粮食就这么躺掉，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对水的节约保护我们每个人应该痛彻心扉的来想一想。
嗯，看其实对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无论是西游记也好，三国演义也好，还是说前面提到的水浒传里面好，你看无论是求雨都是大家对水的一种稀罕。而且前两天在看这个河西走廊啊，因为整个甘肃，河西走廊在整个甘肃这一带，它像一个玉如意的形状，从西到东，从乌梢岭到星星峡，它这个当中有一条最大的内陆河，中国的黑河。为什么肉汁后来被赶走，匈奴来，也都是因为稀罕这个水。所以我们就不仅仅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是离不开水的。
而且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现在是越来越，以前十几年轮回一次，现在好像几年就来了。你想想当年我们的陕西那代水草丰满啊，丰沛，
你说还有大象行走，
还有大象，还有竹子，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弄象牙杯啊，这个商王用象牙杯来做也是就地取材啊，
对，
但现在它已经是慢慢的是在向沙漠化的这个方向走，所以呢对于水，我觉得呢，就以前啊，不仅是中国的所谓这个金木水火土里面有水，希腊还把这个水叫做 arch，
嗯，
就是地球之母的意思，
嗯，
有水确实我们不可以想象没有水，现在他们就是说没有粮食一个人可以活一个星期，
没有水几天就没了，
没有水几天就可能，
因为人体70%都是由水分构成的，
所以像这个在节水上我不知道啊，一个呢做得很好的这个以色列大家可能知道，以色列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以色列1967年的中东战争就是水打起来的，就当年在阿拉伯联盟有的国家
约旦嘛，是吧？
就是要想改变约旦河的流向，不让它流向这个以色列
的境内，
结果就引起了这些战争，
嗯，
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我很幸运，中国印度政府还处理得很好，因为很多大江大河是从中国流向印度的，如果有谁人为的改变，那印度人
以前不是笑话吗？把喜马拉雅山那儿弄，
我觉得人类都应该有理智的，你像莱茵河，你要谁把它切断，下一个国家他你建个大坝把它拦起来，想放就放，那你下一个国家也没办法过的，就是说，所以这个上面讲人类的基本的这种啊，这个理智还是需要的。您说
还有一个就是就提到这个三峡大坝实际上是也是牵涉到这个上游下游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专家不能多讲。我刚才看到施老师这个语重心长的这个，我自己觉得也是很
比较沉重的话题，
就是我年纪大了，这个意思。
但是呢，我是觉得，一方面这个澳大利亚缺水，但是呢，就是这种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跟他所谓的节水，一级节水、二级节水这种措施比较起来，实际上是实在是微不足道。澳大利亚呢是蓝天白云，这是我们的印象。实际上这个国家呢，因为它是有人算过的，按碳足迹来算的话呢，澳大利亚的海这是浪费的消耗的是最多的。那么有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想到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以前谈过澳大利亚的房子啊，最大 house 真 nice，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呢，好像我们觉得就是澳大利亚的这种 英语叫 suburb， 就是这种郊区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它有田园性，
嗯，
一定的都市性，因为它有各个形成多种的中心。那么它这里面其实是你反思一下呢，是是很浪费的。那么有人算过了，全世界最节能的是纽约。
嗯
啊，为什么呢？它的高度的那个人就是高度的人口的集中啊，住在公寓啊。我们举个例子，像水的消耗。我做过两个 house， 在墨尔本也是做过 house， 就是悉尼也是的。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每家就是面积大概是比如说500左右啊，多的是2000、
嗯、
啊，像 Tempest Low 那个、
嗯、
啊 Tempest Low 那地方有2000啊，有人跟我吵架，他说这个我家住在2000平方米的这地方看星星，那这2000平方米实际上他住四口人啊，500平方米住四口人，那么他这里面要养种这个弄这个草，实际上是非常费水的，
费水，嗯，
你的这种你想想，你等于是四口人，那么占用了这么大块的土地，那么浇花只是一部分，你那个养护这个草，这个草坪是英国人带到美国，英国人又带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方式。他如果是有人算过，如果是用澳洲本地的这种 native， 就是当地的这种植被的话，因为他比较适应当地的这种东西，那么这带来的这种浪费实际上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这个这个生活方式里面，比如还包括了游泳池啊，游泳池，但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费，但也很因为它有蒸发，
嗯，
它有蒸发，
对的，
它不是说要我们想象
随时要补水的，
也夏特别要夏天，所以这样一种看起来非常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代价，
它成本比较高。
巨大的这种浪费，
你讲的很对的。
但是你可以改变吗？你不可以改变，你改变不了，对吧？
需要改变。这个也确实有人统计，澳大利亚其实是最浪费水的国家，它水资源很缺，有统计真的是排名第一的浪费水的国家。刚才陶博士讲的已经语重心长了，已经做了很多分析。
嗯，
那么其实生活方式是可以调节的，这里面而且缺水也不是说不可以改变的。像以色列全世界知道这个，它是这个20000平方公里，但是养育700万人，原来是最干，60%是沙漠地区，干旱不可居住的，但现在它成了整个欧洲国家这个冬季厨房，蔬菜水果鲜花全部是它那儿养出来。所以它其中呢有一个很有意思，是一个农民发现这个水管漏的地方花草长得特别好，就由此启发形成了滴灌技术。
嗯嗯，
就是他就是把整个建造的底下啊很长很长的这个管道系统，然后在这个植物的根部就把水肥一次性就定时的了滴灌，这样它的水就不会被蒸发掉。所以现在我以色列不仅不缺植物不缺水，而且成了
还能输出、
啊、
对、啊、所以我就反过来讲一句，我可能有一点 cynical， 就是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那么顺便讲到这种环保的话，实际上就是跟日本啊跟以色列比，这个我们的这个循环啊再利用啊实际上是很粗放的。因为说的不好听，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从经济上来说，这种粗放我们承担得起，就是说包括垃圾分类跟这个，我就很吃惊，我觉得很不好的，我叫电池放哪里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放电池的。那么这些东西最后呢，就是当然你们澳大利亚很多垃圾都运到亚洲国家去。所谓的这种recycle 就是那种循环的，很多东西不是在我们这根本不是环保，很多已经就是直接就埋掉的啊，有的是因为可以放到亚洲国家，但如果亚洲国家像中国不接受的时候，现在就是往菲律宾，所以呢，总的感觉是雷声很大。我们每天觉得澳大利亚是个非，就是在做的上面，实际上是还是有很多问题。
这个其实全世界都注意这个问题了。你像这个埃及他们就现在减少种植甘蔗和水稻，因为这是耗水量大。
耗水量大、
这个新加坡政府是对水 分级征收水费是很严格的，
嗯，
就一定量以外你超过了它加倍的收费啊，
嗯，
我觉得对水费应该适当提高，
对，
税是吧，
电费降一
点，让穷人那你就给他一定的补贴，但是超过了水你也要负责的，是不是，
嗯，
我认为这个水是很难再生的一种资源，还不像电可以和核电站啊，或者未来有很多东西能解决，但水这个东西，
嗯，
当然有人认为是澳大利亚边上有海嘛，海水淡化嘛，
海水淡化成本很高的，
哎，据说现目前还真不适应，就是说太高了成本，就是说，
嗯，
那么我认为我们呢应该就是从我们自己，我们华人社区，我们有美好的道德品质嘛，我们这个传统这个社会，至少我认为中国人在澳洲是非常好的一个足迹，
一直勤俭惯了，
啊，勤劳勤俭啊，而呢有些小缺点小问题，但是没有大问题的，我觉得，
嗯，
我觉得中国人勤劳优秀还是很突出的事，然后呢你像我们现在能不能从自己做起，就像讲的浇花少浇水是吧，
嗯嗯，
这个洗碗不要开着水龙头啊，你像我讲了，我是已经很多年坚持了一张纸把油腻都全部擦掉，再用稍微用点水啊，洗了就冲一下，就尽量少接水，抽水马桶也不要一次按下去等等等等，我是想呢我们每个人有自己这个各家庭到社区，有社区到影响其他，把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啊缺水这个窘境能够走出来，
嗯，
这是我们也是年纪大一点好像就更加关心社会和天下，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老化的表现。
您说这个题外话哈，您刚说冲厕所这个问题，这是贾平凹最爱用的一招，什么就像说贾平凹说我上完厕所了，请问还有人上完好一起冲。其实澳大利亚确实很缺水，之前没有好像很强烈的对比，一直觉得好像因为自己开开水龙头总是有水的，然后有这次去新西兰转了蛮大一圈，之前一直听新西兰说哦比我们这儿更加的清翠欲滴，去看了以后真的是你会觉得相比之下，就是看了澳洲的草坪啊，你再去看新西兰的这种草坪和树，它的那种绿是一种很肥很厚的感觉，真的是饱含了水分，而且我们也知道南极科考的淡水补给都是在新西兰进行的，我就特别不理解我们澳大利亚为什么桉树这么多，当然政府也说了就是你要砍伐一些森林不可以，桉树是树里面出了名的抽水机，它特别抽这个地表的水，我在想我们澳洲这么干旱，除了刚才石老师讲的原因之外，跟咱们这么多的桉树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比较悖论的问题，
嗯，
其实当年啊殖民者进来以后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满了这个树啊，
嗯，
觉得是这个地方一定很丰饶，结果呢就开荒扫地啊，结果发现其实很贫瘠，就是这个树烧了以后很难再重新长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像我们现在花园等等要铺那个碎木屑啊这些肥料性的东西，
嗯嗯，
凭它原来的土地是很难生长的，所以万一你把它砍掉了，它很可能就多少年都长不起一片树林起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嗯，
所以呢所以澳洲呢不仅是所谓年轻大陆就是比较贫瘠嘛，这个土地，
嗯嗯
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印度海的那个盐分吹过来，所以澳洲的这个西部啊，
嗯，
现在盐碱化很严重，
哦，
加上土地呢，这个几亿年这个水的流淌，把一些少量的肥料都冲走了
，
所以这个土地，他你想中国土地为什么好呢？就大江大河，有大江大河就有植物，有植物就有腐蚀植起来，所以这个土地很肥沃，
嗯，
而澳大利亚其实是不太肥沃的土地，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讲到我们每个人，而且我觉得对。这几年特别觉得攀鱼的心态比较强，经常攀着攀着它就不下了，就是而且飘几滴雨下来它就没有了，
嗯嗯，
那么你像以色列它在海边为什么没雨呢，很奇怪，海里的水蒸气不能过来吗，以色列它有一种塑料的象征棚子啊，它能把那种空气里面的湿点也收集起来，收集露水的方式啊，
嗯，
就是说就它有很多很多的接水的模式，
可能还有很多好方法是咱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没有特别主观去推动。您看当年我就看这个杭州，在苏东坡去之前，杭州没有现在没有后来那么漂亮，当时是西湖还不是后面的西子湖，这和差别还是挺大的，它当时那个湖里的那个淤泥很多，而且这个湖水很不干净，苏东坡去了后就是他是一个全才了，首先我们说哈，应该说宋代的这个文人的他应该算是个大拿了，他去了以后他就疏通了这个西湖，而且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有这种环保意识，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总结环保，他输出来这个挖出来的塘泥怎么办呢， 铸成了苏堤。那么这么肥厚，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挖出来的，就以前挖过池塘都知道，这塘泥都是很肥的。那我再种上树，树根又把这个就稳固住了。然后这个边上的这个还有这么多的垃圾怎么来清理，他很聪明，他免费交给农民去种这个菱角，种荷花，种那个藕。所以你得种藕，你先得自己去把垃圾给清理了，所以农民就自己这个住在这个西湖边上，自动的就去把边上的这些杂物给清理了，自己再来种藕，又达到了，你看后来有了这个我们叫除了苏堤春晓，还有那个
曲苑和风，
曲苑和风，对，大家又有了，你看边上又有小仙儿记，对，又有荷花，又有藕，然后又有环境，又有苏堤，就是我就是他这种文人，虽然说来治理一个城市，可能他政治上可能比较单纯，但是他有这种主观的意识，我愿意去改变，我愿意动脑筋去改变。而且当初他怕这个到时候把这个莲藕种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怎么办呢，他就修了三个小石塔在这个水当中，以这个为界，过这个界你就不能种，慢慢又成了三潭映月，这就叫物质文明双丰收，这就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个就是其实呢，现在我也有的时候去人家参观，但看有的人家还是很注意节水的。
嗯，
比如除了你想我前面我看我到去那个 Coffs Harbor 那个校长家里，他们其实是没有自来水的，就靠天上的那个就水罐，就接水罐
的、啊、现在好多新的房子里面都有那个、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家庭呢就把那个洗澡水都另外流到一个罐子里、
嗯、
一个玻璃大罐子里面存起来、
嗯嗯、
接电以后呢用来浇花浇水，所以这个就否则就白白的流淌了，就是
嗯嗯。
同时今天我们原来的题目是讲到是祈雨，
祈雨
祈祷的祈，
对对对，
这么我想也就祈这个东西呢说一点我的一些想法啊、
嗯、
人类求雨祈雨这好像是迷信是法术啊，但是不是一个民族相信，我能体会到大凡人要祈祷都是盼望至极了才会这种心理，不祈祷生个孩子啦，祈祷高考啊，考进北大清华，考进这个悉尼大学啦等等啊。那么雨水历史上的奇可不是一点儿，我在2016年在西安啊看他们歌舞剧院演出个保留节目祈雨，据说是唐宋时代的祈雨模式留下来的，我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关中平原那一带从当年的夏商之间的这个水草丰沛、
嗯
啊、到了开始出现、啊、干旱频繁出现的这个岁月、啊、人们的焦虑，他那个里面这个唱的时候呢据说保留了原来的歌史歌调、啊
嗯、
就是歌词也是天旱喽，诸侯喽，地下的青苗干喽，龙王爷你救命哦、嗯、那个呼喊他基本上没什么唱歌啊，就是呼喊，你能听得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对雨水的期盼啊，祈祷龙王爷能够啊，那些人当年可以想象嘛，啊，光着膀子基本上是油汗啊，这个满身的屎，然后抬着龙王爷在烈日底下呼喊着，那是多么令人感到这个啊伤心的，令人这个
绝望之下的呐喊
呼喊、
嗯。
所以说祈雨祈雨，我讲各个民族都有，但是这一定是人类啊无法战胜天的时候的一种啊
无奈之举吗？
嗯，但是中国有特别意义，像上次那个，像其实像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叫不知架设艰难，不问架设艰难。
嗯，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我现在觉得感觉到是我们对农业的关心越来越少，觉得吃饭没问题，
嗯，
反正超市都有米买。其实中国，其实我们如果经过那段岁月，然后你再想想，中国它历史上它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它的这个祈雨啊。就是他这跟这个王朝的统治的这种合法性，实际上有很强的关系。比如说，在历史上两个方面，一个是抗这个
蝗灾嘛，
旱灾啊，对，蝗灾、旱灾和水灾。比如说，
嗯，
其实现在这个传统也在延续。比如说，中国这个大江大河哪里发水灾了？这个中央领导人都要跑到那个地方去表示这个关心，跟大家众志成城啊，反正你们往水里跳，我反正这个打了伞啊、哦、我这个伞都不要，跟你们在一起鼓励大家。他这里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延续，就是说就是统治这个爱民，
嗯
这个思想。那从这个研究上来说，这种祈雨形式实际上是跟中国这个最早是殷商时候是记载都有这甲骨文里面都有这种记载了、
嗯嗯、
所以他当然他在每个朝代的可能这个他的那个嗯 形式略有区别，它分两种，总大概分这个在这个 local 怎么说，就是地方性的这个
地域性的
地方性的这种区域，还有这个叫这个中央
中央层面的
中央层面的
当年确实就是这个，就像你讲，就水灾祈祷的不是那个最多，也有，但是干旱祈雨的比较普遍，就是陶博士也讲了，从唱成中央甚至皇帝下罪己诏，就说明这么长时间不下雨，一定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天庭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要来，甚至极端的是，据说有皇帝就躺在干柴堆上，祈祷下雨，不下雨我就放火烧自己，真是把雨感动来的。还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是这个要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是有个人研究的，我觉得蛮有意思。他有一个传统的，他过去呢叫爆屋，就是这个爆是爆这个不是爆发的爆，没有那个火字旁，那个爆，那个屋就是
爆炸
的
爆，
屋是的屋，就你屋是那个屋室的屋，那个屋
就那个西门豹把那个巫婆扔到水里
的
那种
方式，对，其实它是反过来，对，像那个西门豹这些的时候，他那个老是发水灾，咱们就是送这个童男，送一开始送的男孩女孩啊，送这个说嫁给河伯是不是啊？
小鲜肉那就是贿赂这个龙王的事。
后来西门豹把这个传统就断掉了，他说巫婆，但是呢，这个抱巫是个传统，就是这长期大旱，就是把这个巫师啊放在这个干柴上。就烧掉了，
很多
部落
是从西门豹开始
的，
不，这
之前了，那这个就是之前了，那后来
这活不好干
呢，是从这个宋景公开始，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行，那最后他们有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变通的办法是什么呢？皇帝亲自在这个庭中晒。就是我
就不抱屋了，抱皇上。
他是自己通过这个晒的
这个形象，晒日光浴来
求雨，对，他来表示跟这个一种联系。
因为皇上本身天地之间的纽带嘛，经常认为天子嘛，
他天子，所以他这里面当然有各个朝代，实际上有各个朝代，因为他的这个邵老师对这个宗教是比较是专家了，所以他每个朝代实际上他的这个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跟这个天人感应的感应的方式，
纽带是不一样的，
联系的方式都不一样。